Thank you, John, for serving faithfully. It really isn't easy trying to serve God. We all try to do our best. And the good thing is God is gracious. So English speakers, you may move to the conference room where Dan will be preaching. And we will be speaking strictly Mandarin Chinese here.好，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雨欣基督教华人教会。今天有不少新朋友，也有不少回来看我们的朋友，所以大家之前在外面很开心呐，聊到不想进来。那这样的话，我想可能很多人也不认识我，我就顺便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叫Sarah，然后我姓陈。今天要讲的这个。这个题目呢，之前摩西还有文博都已经预告过了哈，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讲摩西跟约书亚的故事。那么一开始呢，我要先给大家问一下，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好，那猜猜他是哪一国人？哎，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嘿<笑>
，BBC 做 documentary 也不一定就是英国人啊，真是的你们。
好，这个人叫做戴德森，知道戴德森是谁了吧 ？OK， 他是英国人。好，他是1832年的时候生的，然后他呢，21岁的时候他就到中国去传福音，建立了一个传福音的差会，叫做中国内地会。为什么有一个这个差会呢？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宣教的 action 都在沿海的部分，因为沿海最好到嘛。 那内地的人都没有机会接触福音，所以呢，他就是建立了这个 Inland Mission， 然后呢，在希望每个省份都可以有传教士在那里驻扎。那他在中国传教51年的时间，然后差派了超过800个传教士，然后建立125间的学校，在中国带领18000个人归信基督。那当时呢，他是宣教士里面最早开始穿中国的服装的。 你们如果去Google一下，他就会发现他们那个时候从英国来的一群宣教士，全部都穿中国人的这个唐装。为什么呢？他21岁刚开始在宁波跟汕头宣教的时候呢，他发现穿西装，别人把他当成异类 ，OK， 他没有在听他讲道了。他在布道的时候，他在街头布道，发现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那边摇头晃脑，一直看着他，很用心的样子。 结束之后，他就问说：“哎，你是不是对福音很有兴趣？我在跟你讲。”他说：“不是，我在看你这个衣服怎么这么奇怪。既然是这样子，扣子到前面来缝了，我告诉你，我是裁缝，我可以帮你怎么样怎么样改良。”一直在研究他的衣服，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开始穿中国人的衣服，然后开始留辫子，然后他在那个日记里面还有写说留辫子还要搞猪油在上面才能把它弄得很滑顺，然后他把它编起来，他觉得很恶心，但是他就是为了要传福音的缘故。那么他有一句 著名的名言，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为我们宝贵的救主，我们做的永远不够。”现在戴德生所创立的这个中国内地会呢，已经改名叫做 OMF， 因为不只是跟中国了哈，还在东亚很多地方宣教。那么戴德生的故事非常传奇哈，你们如果去找的话，他会有很多很多那种。 怎么样经历神奇妙的供应啊，等等的这些小故事。那么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在于他的子孙。OK， 他这个人已经本身非常传奇，但他的子孙的传奇就是到现在还在做服事神的工作。他是1832年生的人哦。好，这是他的五代六代的子孙哈。儿子呢是牧师哈，戴纯仁跟戴纯义，戴纯义是宣教士。他的孙子戴永勉是戴纯仁的儿子。 还创办了一所圣经学院，他的曾孙戴绍曾也是神学院的教授跟院长，他的玄孙戴季宗也是做华人福音事工，而且呢，戴季宗还是第一个跟华人同婚的
英国人，他就娶了一个台湾人，一个唱歌的学声乐的一个女生。那么呢，他的戴季宗的儿子跟女儿叫戴成约、戴成书、戴成雅。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约书亚 ，OK。有没有看到他的？光是看他儿子的名字，你已经觉得就是他们全家是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戴家人向华人传福音150年来没有断过。那么现在第六代子孙已经长大成人了，我想应该长大成人，因为戴季宗结婚的时间是1983年，所以我估计他的小孩子差不多都是大人了。那么他们的庭训就是这个约书亚记24:15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心智，这个意向，我们要向华人传福音，竟然这么清楚的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任何工作我们知道，无论是多么的伟大，都会有世代的更迭。一个领导不管他做的再怎么好，他必须有交棒的一天，因为人是会老的，而且人也会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呢，一个组织可能他做得非常好，有非常崇高的使命，造福了很多社会大众，非常令人敬仰的一个工作，可是呢没有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然后那个组织可能因为这个领导非常好，非常有魅力，吸引了很多人来，可是呢一旦这个领导没了之后呢，下一个领导出来的时候，要不就是大家做鸟兽散，要不就是新的领导完全改变了这个组织的精神跟使命，因为上一代领导没有跟他很清楚的传递这个意向，那么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那么基督教信仰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2017年坐在这个地方，这一代这一群人在这里敬拜神，但是如果这个使命跟意向没有传承下去的话，那么教会很快就会消失殆尽的了。因为基督信仰不是漂浮在虚空玄幻之中的一个精神，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教会是神来带领，但是是人来做的。有数据显示，每年有3000家的北美教会关门。为什么关门呢？因为没有往外去传福音呢。里面的弟兄姐妹年纪大了，一个一个过世了，然后就凋零了，教会就凋零了。那通常这样子的原因呢，是因为教会的基督徒一直都关在里面，弟兄姐妹一起聚会唱诗，我们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来运作教会，没有在思考怎么走出去，外面的人在想什么，怎么跟未信的人对话接轨，怎么关怀年轻人等等的。那么如果信仰被简化成了生活上的精神支柱，那么教会呢很快就像熊猫一样，就会濒临绝种。所以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讲到的主题一直环绕在一个主题，就是彼此激励，灵命晋升，就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信仰去影响别人，去生属灵的孩子。我们之前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相处，我们看到基督徒之间的师徒的关系是多么的宝贵。过去几个礼拜我们也看到摩西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摩西，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他跟神怎么样一起的选出了下一个接班人。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属灵领袖，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培育出了很好的接班人，比如说撒母耳的儿子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但是呢摩西就培育出了非常好的接班人。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摩西的领导时代结束了，现在他怎么把领导的棒子交给约书亚。所以很巧，就是刚好就是这三个人的名字刚好也是约书亚。首先讲一点背景就是呢，神对摩西说，有一天跟他说，你的任期结束了，要带他上座山叫做亚巴林山。这个亚巴林山呢是一个山脉 ，OK， 这边有看到 Mount Nebo 对不对？就是尼波山。我们一般都知道，摩西是死在尼波山上嘛，神把他埋葬在那里。那么民数记这里说是在亚巴林山，是因为亚巴林是个山脉，然后最高的那个山峰是尼波山所以一般说摩西死在尼波山上。所以呢神让他上去尼波山，然后呢从远处看看神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 OK， 是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他们以色列人就要进到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么在这个山上呢就可以登高望远也不是非常高的山，但是可以看到这整块平原。那么神跟摩西说让他登山去看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呢摩西可以看不可以进去，他会死在那个山上。 为什么呢？因为某件事情他得罪了神，所以他不能够进这个应许之地。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来，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上这亚巴林山去，看看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的本族那里去，像你哥哥亚伦归去一样。因为在寻的旷野会众争闹的时候，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没有在永水之地，在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永水之地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好，神惩罚摩西不能进去应许之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记载在民数记二十章。好，以色列全会众当时到了一个叫寻的旷野，然后发现那里没有水喝，就跟摩西闹说，你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这里不能撒种，不能种树，还没有水。然后摩西亚伦两个人就祷告神，神就跟他们说，把会众全部聚集过来，然后呢，你吩咐石头，石头就会流出水来。摩西就把会众全部召集过来啦，可是呢，他不是吩咐石头，他是用手里的杖击打石头，哗哗打了两下，然后呢，这个水就出来了。神让他吩咐石头，可是他击打石头之后，神就给了一个审判给摩西跟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方去。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摩西跟亚伦不能进去神的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么我们可能会要问说，就因为这个小错，就因为他打了石头而不是吩咐石头，处罚有必要这么严厉吗？就解经学家就对这一段经文有几个解释，就是说摩西为什么受到神这么严厉的惩罚，不能进迦南地。好，几个解释。第一个，他不信神说只要，对不起，他不信神说只要吩咐就够了，他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话语的力量，他觉得他应该要击打石头才够，因为上次是击打，这次也要击打。第二个可能，摩西非常生气这群以色列人这么的悖逆，三番两次批评他带领他们的人，然后又向神发怨言，其实他希望神好惩罚这群人，像约拿一样，但神没有，所以他就发怒打石头，是在发泄他的怒气。第三种解释呢，就是当摩西莽撞行事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在很多的经文里面呢，都讲到磐石代表神所在的地方，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供应。可是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啊，对不起，还没到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呢，保罗还说呢，那块石头就是摩西打的那块石头，就代表耶稣基督本人。所以摩西因为一时的怒气，他就直接的向神发怒。神没有当场击杀他，只是让他不能进迦南地，其实不算是很严重的惩罚，算是轻罚。这也让我们看到呢，很多时候一时的冲动会让我们做出让我们很后悔的事情。所以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第四个事情就是，神确实给摩西是很高的一个标准，因为神给摩西很重要的任务，赐给他很多的能力，也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这边说呢，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就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也就是说，不知者不是不罪，是少一点罪的这种意思。所以神虽然说处罚了摩西，但是并不代表神不喜欢摩西，而是代表了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有一次，摩西的哥哥亚伦跟姐姐米利安挑战摩西的权柄，就是说神只跟摩西说话吗？神不也跟我们说话吗？在这个民数记十二章这边，他们挑战了摩西之后，神就说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好，所以呢，这边说有先知的话呢，神会透过异象跟梦，但是呢，对摩西是面对面的说话， 因为他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而且呢还说这个神还说米利安跟亚伦两个人不怕吗，这样子毁谤摩西。 OK， 由此可见神非常的看重摩西，他对他有很高的期许。所以摩西在这么认识神，这么被神器重的情况底下做了违背神的事，这会影响很多人，这会让很多人跌倒，所以神惩罚他。好，第五件事情就是神对摩西的严格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摩西他代表了律法，对不对？神是透过摩西颁布律法，所以从此呢，以色列人才知道律法有多难守，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并且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完全的遵守律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如果我们在律法底下，神都要求摩西一样的要求我们，那么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都很有可能呢、啊，神叫我们吩咐磐石，我们打磐石，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这样才知道，原来我们非常的需要耶稣，因为我们没办法靠着自己，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OK， 好，所以呢，大概就是这几个原因哈，摩西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在我们再一次回到神跟摩西之间的对话哈，神跟摩西说他会死在山上。一般人如果听到自己马上要死，应该会很害怕啊，被医生宣判说你得了什么什么，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等等，应该会很害怕，至少是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呢，摩西没有难过，也没有生气，很不容易哦。他辛苦了40年，然后最后不能够看到工作的成果，但是他没有抱怨，他马上降服神的主权，因为他知道神有权力决定事情要怎么样发生。他在低谷的时候曾经求神杀了他吧，他说这个工作他干不下去，太难了，但是神还是鼓励他，扶持他，帮助他，带领他一路走到现在。所以他不怕死，他已经预备好去见神，就是要去回家团聚一样。但是呢，他担心以色列人，这群人没有人带领是不行的。摩西不愧为一个很好的领袖，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哈、哦，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好，谢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好的领导人能够有很好的交接，有几点。第一个，我们看到摩西呢，并没有留恋他的地位，神跟他说好了，你的任务结束了，他马上就说那再立下一个。出埃及，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光是可以作战的男丁就有60万人了，如果再算上老人女人小孩的话，200万是一个保守的估计，200万人的领导，很高的位置哦。但是摩西没有霸着不肯放，那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很多人是会霸着不肯放，因为人心是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对吧？本来可能是一个谦卑的无名小卒，登上了万人瞩目的舞台之后，诶，可能忘记自己是谁。那么摩西没有这样，他知道他的工作结束了，死期也不远了，他的回应的第一句话就是求神立一个新领袖，因为他知道他只是一个器皿，他是被神使用的一个人，要完成神的计划跟神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教会外面，无论做什么服事，我们都不是主角，只有神才是主角。我们要让人透过我们看到神，而不是看到我们做得多么好，多 多么受人的尊敬。这个服事的岗位不是我们的，而是神让我们暂时做的。所以当他兴起另外一个人要来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很优雅的站起来，把这个位置让出来，甚至帮着这个新人一起做。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对不起，当领导的权柄要 交给下一个人的时候，摩西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愿来决定人选，而是完全的交给神。他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完全没有说约书亚的名字。但很有意思的，他其实摩西早就看上约书亚了，不是花了很多时间培育他吗？不就是为了要预备他当以色列的下一个领导吗？但是他没有说神，我知道选谁，选约书亚。他只是求神立一个人，然后希望自己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选，或者是说在推崇教会的领导同工的时候，或者是培育新手同工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就是我的思想，我的考量，我比较喜欢他，我比较认同他，而是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的意思，体会神的心意，把自己的感受暂时的放在一边，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如果要说有一个祷告总是会被神答应的，那可能就是寻求神旨意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神肯定是答应的。第三件事情，第十七节说，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所以摩西求神给以色列人另外立一个领导，并不是为了延续他自己的工作，也不是为了他的名声，也不是为了把他自己的人推上去，也不是为了约书亚的好处，而是为了引导以色列人，免得他们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圣经里面用羊来比喻人是很贴切的比喻，因为羊没有人是活不下去的。羊跑不快，看不远，没有尖锐的牙齿，也没有爪子，完全没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不是在说羚羊哈，你不要说羚羊跑得很快，我不是在说羚羊，我说绵羊哈。所以摩西有一个牧者的心肠，虽然这群人把他气到没命，如果我们看这整个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常常被他们气到没命，但是摩西还是很关心他们。虽然他自己都要死了，他还确定着要有人继续带领他们。在世界上掌权的人，很多时候并不是顾忌百姓的死活的，只是想着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势。这些在世人眼里看来很伟大的这些君王啊，比如说亚历山大大帝啦、凯撒亚古斯都啦、成吉思汗啊，这些中国的帝王将相，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将领是这样，君王是这样，政治是这样，任何地方的争权夺利就是为了自己，很少很少有人是真正为了人民的福祉。但是在神的国度里是相反的。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做领袖的是为了他所带领的人才来做领袖，为了让他们更认识神、更爱神。领袖是来做仆人的。所以在这个权力交接的时候，在新的同工开始服事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是所有人，是整个教会，是弟兄姐妹，而不是说到底谁做领袖。好，下一件事情，一个好的教会领袖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神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 OK， 嫩是约书亚的爸爸的名字，他是心中有圣灵。领导教会第一重要的特质，如果我们来问说到底做一个教会的领导人，或者说教会的牧者最重要的特质到底是什么？不是有领导力，不是有前瞻性，不是善于人际关系，不是善于教导，不是善于沟通，这些都很重要，而且是一般选择领导人的时候必要的条件。但是在神的面前，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不是必要的，而是心中有圣灵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这是神对约书亚在这里的唯一的一个形容。 没有形容约书亚其他的啊，他作战啊，他带兵啊，怎么样，很有才能，都没有。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会时常谦卑的寻求圣灵的声音，透过祷告去寻求神的旨意，这样才能把神的百姓带领在神的旨意中。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带领，就可能把神的百姓带偏离神的旨意。亚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摩西上山顶受律法的时候，亚伦做什么呢？亚伦听百姓的，这是所谓的民主 OK， 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什么呢？给我们做一个像，因为摩西没了，他上山去领受律法，然后就没有下来，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像来带领我们。亚伦竟然就听了，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 OK， 然后给以色列人去拜。一个领导不能够听自己的，也不能听百姓的，只能够听神的。所以心中有圣灵这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在寻求神跟服侍神的道路上，不在于我们走得多快多远，而是在于我们的方向是否正确。唯有心中有圣灵的人才能够带领我们走正确的方向。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常常认为摩西的方向是不正确的，甚至有人起来反抗摩西的带领，然后神多次处罚他们。其实会众需要做的不是判断领导人的方向对不对，而是常常为领导人祷告，让他跟随圣灵的带领。只要他有跟随圣灵的带领就够了，其他方面能力不够的，我们从旁辅佐。就好像摩西举手祷告，上礼拜文波讲，摩西举手祷告手酸了，亚伦跟户尔一边一个扶住他的手，直到以色列人打胜仗为止。好，再来呢，神又吩咐摩西了，把这个交接的事情正式的把它处理好。首先呢，要先按手在他头上，按手在他头上表示摩西对约书亚的祝福跟授权，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表示要在所有人面前将权力交付给约书亚，让没有人敢说不认约书亚作为他们的领导。因为新人上任啊，总是有不认同的啊，所以神特别让约书亚的任命清清楚楚。神还特别提及以利亚撒，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OK， 因为以利亚撒是祭司，他负责以色列人献祭的工作，然后他是一个利未人。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摩西讲的时候，这个约书亚他有讲到不是利未支派哦，他是以法莲支派。所以呢，为了不要让人有缝隙可钻，跳出来说，哎，摩西是立位支派，我们所有祭司都是立位支派，服侍神人就是立位支派，约书亚不是立位支派，他不能做我们的领导。为了不让有人可以说这种话呢，以利亚撒祭司也要出来表示他认同约书亚的任命。神又让摩西在死之前呢，把他的尊荣给他几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中文翻的可能有点我们不太懂，但是呢，如果看英文的话呢，比较清楚的就是，意思就是把摩西负责的工作授权一些给约书亚，让以色列人开始习惯服从约书亚的领导。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而这个过渡时期很重要。摩西不能大权在握，直到最后一刻，然后两腿一伸，约书亚才开始走马上任，因为这样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必须在摩西还没有死之前确定了约书亚的身份跟权力，也就是说摩西还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看约书亚做得怎么样，给他一点指引，慢慢的放手，把更多的权力交付给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学的，对不对？就好像小孩子学习脚踏车一样，一开始是骑三轮车，然后再大一点改成脚踏车，可是旁边有两个辅助的轮子，然后等到平衡感越来越好的时候把辅助的轮子拿掉。所以领导的人交接就代表着原来的领导人需要做辅助人，需要等到这个后辈能够做的都交给他做，等到他有什么不能做的时候呢，在旁边帮他，直到他能做为止，然后渐渐隐退，就像辅助人到最后要拆掉一样。第六件事情，我们看到二十一节这边呢说，神对摩西说，这个约书亚呢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 哦，所以原来约书亚不是最大的，很有意思的，不是说领导人交给约书亚吗？讲到最后呢，就是以色列的全会众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在那个时代，神只透过特定的人讲话的，他不会跟所有人讲话，所以神设立了祭司制度，让祭司来负责人与神之间的交通。那刚刚不是说约书亚心中有圣灵吗？为什么还要再透过祭司呢？这就是一个监督的制度，因为约书亚毕竟握有兵权，不能让他又握有兵权又一个人决定所有的军事行动，所以以利亚撒要凭着乌灵的判断查验神的旨意。好，乌灵是什么东西呢？圣经里面没有说得很明白，那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应该是用来查验神意思的一种工具，跟交杯的意思是类似的。所以神虽然选择了约书亚，但是约书亚要听以利亚撒，而以利亚撒身为祭司要寻求神的意思。其实教会的领导人也是常常要听客观的声音，如果一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或者认为只有自己听到神的声音，那就会很危险的了。好，讲到这里呢，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这些有关属灵领袖的事情都离我很远呢，我才刚信主，不可能做领袖，或者是说我没有什么才华，什么也不会，我不能做领袖。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么我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好，第一个，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是领袖，那他就是一个选出领袖跟辅佐领袖的人。选出跟辅佐领袖的人非常重要，一个领袖一定需要人帮助，是一定的，没有任何一个领袖不需要任何帮助。想象一下，当摩西手酸的时候，如果没有亚伦跟霍尔在旁边帮他，或者说亚伦跟霍尔在旁边开始批评他，说哎呀，他的手臂太没力了吧，平常有没有运动啊，做一个领袖他怎么可以这么软弱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在山脚底下打仗的约书亚跟以色列军队就糟糕了。教会跟外面不一样的，外面如果领袖做得不好呢，就让他下来别做了，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领袖或者任何的同工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帮他，不是批评他或者是拉他下来，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一个肢体受损全体一起受损，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一起得荣耀。所以如果你自认不是一个领袖的料呢，那么你就请你好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人是你可以去辅佐的。或许正有一个新的领袖，他不知道自己是领袖，他需要有人去鼓励他，也或许正有领袖感到很疲累灰心，需要有人去拉他一把，也或许正有领袖正愁没有左右手帮助他。第二，你现在不是领袖并不代表你将来不会是领袖。圣经里面充满了被神呼召的时候怕得要命的人，摩西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现在看到摩西的工作结束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去看到他工作开始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我不行，我拙口笨舌，不会讲话，推脱再三，然后神就让亚伦出来做那个帮摩西讲话的人，结果摩西做了很好的领袖。还有一个就是基甸，基甸是一个士师哈，你们可以看《士师记》里面的故事，就是呢，当时是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攻击，然后神就派遣使者告诉基甸，他要去带领以色列人的军队去攻打米甸人。然后基甸回什么呢？他说：“哎呀呀呀，主啊，我家是全支派当中最弱的，然后我又是我们家里面最弱的，我不行。”神对基甸说什么呢？他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所以神知道我们，我们不一定知道自己，所以好好的聆听神的带领，在神呼召你的地方勇敢的站出来，在神没有呼召你的地方好好的帮助你身边的那些领袖。好，我们来看一下总结哈，免得大家忘记了。第一个，一个属灵领袖不留恋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都只是器皿，神使用我们，神是主角。第二，是神兴起新的领袖，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决定。第三，属灵领袖的工作是为了要爱众人。 OK， 领袖就是仆人。第四，领袖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 第五，旧人要带着新人做。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如果我们现在有在服侍，只要你是有在服侍的人，那就应该要带着一个新人跟你一起服侍。再来，领袖也要听从属灵的建议。最后，领袖也是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辅助。好，讲到这边呢，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神是否正召唤你出来服侍他呢？可能不一定是像摩西一样做个200万人的领导，但是神肯定是有任务要交给你。在福音书里面的比喻里面，耶稣说到一个比喻，就是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才干，只是差别在于用不用那个才干。可能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但是神是不是在呼召你出来服侍他？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这首回应诗歌呢是比较老的一首歌，以前我在温哥华的诗班也唱过，但不是很好学，所以呢，我们先来听一次。我有一个 YouTube， 我们先来把这个 YouTube 听一次，然后我们再唱。这不是以前我的诗班，这是另外一个教会。这首歌的歌词出自以赛亚书第六章，当时神赐给以赛亚一个异象，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对神说的话。我希望这也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祷告。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次这首歌。 卡住了吗 ？Sorry, one second, Patrick.
Stuck. 好，没关系。那、哦、我们再来听一次啊。哦，可以了哈。好，那歌词麻烦来一下。一起领受三位一体真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然后大家请坐。永奋来报告。
欢迎大家到尤金华人教会一起敬拜主。
We welcome you again. 其实我不用翻译了，
可以再重复一遍。首先我们还是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新的朋友，或者是你有很久没来了，你可以一起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你。请站起来。
我很久没来了，也没有很久，一年。之后我叫尹乐，之后这是我的男朋友，我带他来如今见一下大家。
哇哦，欢迎。
叫 Michael。
大家好，我叫 Michael， 很开心跟你来到这个教会。我是上海人，我说普通话不太好。
很好，很好，欢迎。
我来自中国河南省，昨天刚到，来这里上研究生。
OK， 欢迎欢迎。
嗨，各位兄弟姐妹好，我叫三妮，来自洛杉矶，今天第一次来这儿，感谢我找到了家，谢谢。
欢迎。我们有一些报告的事项 ，OK，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新生马上就要陆续到有进来上学，如果你愿意帮忙接这些新生，或者是帮忙这些学生新来的学生办手机啊或者其他银行卡之类的事情呢，你可以跟 Sarah 联系，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下一个礼拜的主日呢是同工会，欢迎弟兄姊妹能够参加来了解教会各项的事工。另外一个就是在9月24日那个主日之后呢有教会的每年一次的大扫除，所以这个扫除也是就是迎接这个迎接新生一个秋季开学做一个准备吧。所以请大家在那一个周日呢也能够积极参与教会的一个每日的一个扫